大家好，欢迎收听桌游下午茶第26集，我是陆平。本来啊，真的是想要一个月录一集的，但是后来还是觉得有点困难啊。那我们这次的话呢，会介绍五款游戏哦。那首先呢，要先来介绍的是《北海掠夺者》。那这款呢，也是西国系列的同作者和同绘师的作品哦。不过以出版的先后顺序，北海系列反而是大哥哦。那后来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西国，然后是老二。好，那再来呢，才是近几年推出的南河系列哦。那这一款呢，是一月底那个时候算是寒假吧，然后就冲到屏东去朝圣下课桌游哦。那是由领风大大教学的。那当时呢，玩的是大全套，所以呢，玩完之后整体的感觉是很好的哦，一些路线啊平衡也做得不错。好，那故事背景的话呢，刚好可以跟大家熟知的丹麦啊、挪威啊、维京人做连结。那我们呢算是一个海盗团，那平常时呢会在城镇进行贸易，招募船员，那也要出海呢去其他地区啊打仗、掠夺物资等等的。那主要机制来说偏向公摆，但是多了一些变化，让单纯的工摆呢变得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考虑哦。以大部分的工人摆放，那基本上就是你放在什么地点，那就会拿那边的资源。但在这款游戏里面，我们手上呢就只有一个工人，其他的呢都在地图上面。那大部分的状况，我们就会是放一拿一，也就是放一个工人到你想要而且没有人占据的地方，那就做那件事情。接着呢，你会从场上的其他地方把一个工人给拔走，那就做对应的那一件事情哦。而且呢，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所以呢，就会有玩家之间互卡的状况哦。而如果呢，要攻打其他地点，那你就要有足够多的资源，要有足够多的船员才能打。那打了之后呢，就不会进行拔人的动作了，因为每一次你攻打到新的地点，他就会给你一个新的工人，那你原本的工人呢，就会驻守在那边，永远不会回来了。那说到这边呢，还有几个机制我觉得也是可以顺便介绍的。首先呢，是工人有不同的颜色，但不是代表玩家自己的颜色，而是可以摆放的地点有所不同，或者是你用不同的颜色，那你拿到的资源就会略有不同。有些地方呢，甚至还会限制只有某色的工人可以放，所以要把什么颜色的工人或是获取什么样颜色的工人作为你下一回合的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哦。而在北海掠夺者中，人物的卡片呢也是五花八门，各有不同的功用。有一些呢战力比较低，但是有强的被动效果，让你拿资源效益比较高。有一些呢是战力超高的，让你在攻城略地更为方便。但是你的船上呢最多就是五个人而已，所以呢在游戏前中后期的配置可能会不一样。在出去打仗的过程中，可能会得到女武神的 token， 那它就会让你的船员死去。那你的船员呢也有可能会在战斗中受伤，变得没有战斗力哦。所以适时的跟你的船员们 say goodbye 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光是这个部分，我自己玩就很有代入感。你就像是作为船长一样，看着船上的这些成员来来去去，就很像是人生中啊遇到的人一样。有些人呢虽然加入时间很短暂，却帮你打下了一场重要的战役。有些人呢在你白手起家的时候陪伴着你，但是在游戏过程中受伤啊没有战力而退出你的队伍。虽然它是一个策略游戏哦，但是我毕竟第一次玩，就先主观的认为啊，我的船员啊应该从头到尾都会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当我要把一些船员给踢下船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有点不舍，就是一种啊，他都已经陪我那么多回合了，我居然现在要把他给丢下船，就有一种罪恶感啊。那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太感性了，那其他团友都觉得啊，反正就是一群免洗队员嘛，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踢下船了这样子。好，那再来呢是它的得分来源很多。那由于加上了许多的扩充哦，所以除了有主版图打仗的分数、女武神的分数、武力的分数，侧版呢还有荣誉分数，让你在打仗的时候战力啊如果高于有特定的数目，那你就可以额外加分。另外呢还有一些任务有成套搜集的部分，也是不小的分数来源。而听其他已经玩过几次的团友说，有了扩充啊，就比较不用像只有基本版那样，决胜点大多是在女武神的分数，变得大家一直努力的把人送死拿分哦。那虽然我只有玩过一次而已，但是还是深刻感受到，就是有一个完整体验一场游戏的感觉。那少数呢让我不喜欢的点是，第一个就是刀差呢比较偏长哦，因为基本上在其他玩家做事情的时候，不太有什么一起互动的状况，所以原本啊你想好摆放的地点，到你之前实在是太难预测了。像我就是那种脑容量不足的，突然能够想出两个方案就还不错了。但常常呢，就是到我的时候，刚头脑里面想的两个方案都执行不了。 那所以基本上就会等到你上一家再做动作再开始想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呢往往就会拖累到游戏的时长。那再来想讲的就是牌运了，因为它的人物牌很多，所以与其说强弱之分，应该说在不同的时期你会希望抽到的卡片是有所不同的。像是前期如果你可以拿到几个搜集资源比较快的船员，那就会很顺。那我自己的游玩回充率呢会是给四杯茶。那接下来呢就会顺便介绍 Raiders of Cynthia。 那刚好呢我过了几个礼拜然后就玩到这一款哦。那它算是北海的重制版，沿用了绝大部分的规则，留下了北海的特殊攻摆机制，那专注在战斗的部分哦。那真的是你只要会玩北海那就会玩这一套。那游戏的背景呢就跑到了古希腊去，我们扮演了斯基泰人，一样能要搜集资源招募军队，一路呢往南然后往那个希腊攻打哦。那它跟北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一些呢？那首先我觉得最从外观上面最明显的就是美术了。那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这个绘师画的人物风格啦。那他的其他作品像是哈德良长城、大禹治水也算是蛮具代表性的作品。那在招募军队方面，我们在这一款呢可以抓宠物，人的上方呢可以配他一只老鹰，下方呢可以骑马。好，那跟北海只有招募船员相比，我觉得多了一点情境感哦。那剩下的话大概只能说是北海掠夺者的精简版。那喜欢的部分就是原本我在北海当中会喜欢的地方哦，就是那些特别的攻摆机制多了很多的思考点。那人物画风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但剩下的呢就会比较偏到不喜欢的部分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因为玩过北海大全套啊，那你在玩这一款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好像少掉什么东西。并且游戏中啊大部分的来源都还是要靠打仗，那配上一些资源的转换得分片，我觉得取分路线比较单一一点哦。再来呢是我在游玩过程当中最不喜欢的部分，就是它的配件指示物全部都是六角形，只是颜色不一样，黄色的是黄金，灰色的是武器，咖啡色的是车子，黑色的是牛。偏偏呢这个游戏有另外一个咖啡色的东西叫做食物，那我就觉得跟北海相比这个游戏呢还是后出的耶，真的不太懂说为什么不要做得更精致一点。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还没有玩过北海的先玩这一款，那你一定会被它的攻摆机制所吸引哦。但如果呢你像我是先玩北海全扩再玩这一款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落差了。那我自己的回充率呢是两杯茶。好的，那再来呢是瓦莱利亚暗影王国，那这一款一样是在下课桌游玩到的哦。那瓦莱利亚本身也算是自成一个系列的世界观了。那我最早最早是有玩到 Card Kingdom， 也是他们这个系列做的第一座。那玩起来呢基本上是奇幻版的骰子街。那中间呢虽然有出其他的系列作但是都没有玩到，那直到今年就刚好玩到了暗影王国这一部作品。那虽然瓦莱利亚系列出了很多游戏，但作者呢不是都同一个。那暗影王国的作者 Stan Kordensky 啊，那他其他比较有名的作品就像是骰子医院或是琉璃客、无尽寒冬都是他的作品哦。而至于绘师基本上都是同一位，因为他的本名我不太会念哦，所以就用他公开的绰号 The Miko 来说。那他的作品除了瓦莱利亚系列之外，大家熟悉的北海西国南河的美术也都是他的作品哦。那回到这一款游戏，那我们呢就是扮演各个怪物种族，因为被人类、精灵、矮人啊这些正派种族打压而被迁移到那种遥远又黑暗的地底深处。那我们呢就是要招募自己的势力成为黑暗世界的代表。那游戏机制呢主要是工人摆放、选骰子、执行动作。那在主版图上面呢有五个区域可以去，那从左上开始是拿取水晶，那水晶的话它是可以让你翻转骰子用的、哦、那右上呢是可以拿魔力或是解成就用的，最右侧的话呢是可以获取卡片帮你加能力，下方的话是可以让你拿钱，左侧的话呢是可以让你打仗拿取战争卡哦。那轮到你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角色移动到五区当中的其中一区，但是你不能留在原地。那之后呢你就选一颗骰子做那一区可以做的事情。游戏呢会玩到有人有七张战争卡，那一轮结束就会结束了。那某方面呢也是竞速游戏这样。那比较讲的行动大概就是打仗了。战争卡上面呢会有骰子的颜色和数量的需求，要满足条件才能拿。那拿取之后呢就看你骰子上方的数值加总，那就可以作为战力，再依照个人面板它会有帮助表换算成分数。 那这个呢算是游戏中主要的分数来源。那只要打完一场仗之后，你就可以解锁你个人面板的一些能力，并且把原本锁起来的原片 token 放到奖励面板上面去领取奖励。那我们当时呢玩还有加一些扩充，像是泰坦遗迹，它呢就会在中间多出一个地方可以去，他会把原本啊战争卡需要支付的骰子，把其中比较大的放回到场中间，之后呢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用钱去买那些骰子哦。那另一个呢是大战役，算是可以让大家合作互蹭分数资源的地方哦。那它会有特别的一叠卡片，上面呢有可以放骰子的地方，那我们这时呢就是把刚刚战争卡啊点数比较小的那一颗放到大战役的卡上，那卡片上面也会有颜色要求，如果你放不上去的话，那就少掉了蹭分的机会咯。那先来说一下我喜欢的部分哦。那首先呢就会是骰子了，基本上呢有骰子的游戏我都会先加分哦，我还蛮喜欢丢骰子啊跟骰子带来的随机性。那这个游戏当中骰子每一面都有两个数字，大的呢有用盾牌框起来的是战力，那小的呢在圆圈里面的数字是跟钱有关的，而他们的相加都是6，也就是说战力6的骰子虽然在计算战力中可以给你很高的数值让你获得高分，但它本身不带有任何金钱，也就是在下方区域选它拿钱的时候你是不会拿到任何钱的，在左右两侧买牌或是拿战争卡也不会有任何的金钱减免。反之战力1虽然很小，但是在跟金钱有关的区域的时候它就会提供5块钱或者是有5块钱的减免，所以呢你在什么区域选什么骰子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大方向规则是很好理解的，那因为你就只有一个工人而已，最多也就是只有6个地方可以去，每一区的行动呢也很单纯，可以推荐给就是轻测玩多啊想要转到中测的玩家，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gateway game。那不太喜欢的地方，但是第一个就是个人面板解锁那些 token 哦，就是你看起来选择好像很多，但是也有分就是前期比较重要跟不重要的，那对于新手啊或是第一次玩的人来说，你没有判断好的话，前面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解锁的价值。再来呢就是右侧商店开的卡片和战役卡片的随机性，虽然可以用魔力刷掉，但是我们玩到后期有人就是花了10点魔力还是刷不到自己想要的得分卡片，真的就是满手的金钱但是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啊。那最后呢就是游玩过程中的重复感，前期这样子丢骰子啊选骰子买牌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玩到后期之后因为可能重复性太高，所以就没有太多经验的地方了。那对于有玩过不同策略的人来说，许多机制也都蛮常见的，那我自己最后的回充率是3杯茶。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Shazen， 这是一款在台湾蛮冷门的游戏哦，所以首先呢要感谢有干爹朋友可以蹭让我玩到这一款有趣又好笑的区控游戏。那游戏的背景呢是我们要扮演总统候选人，透过回答不同的问题拿取对应的资源，那你拿资源呢去换支持者放到场上的空格，一共有9个区域，游戏结束的时候呢就是看各区谁比较多分数累积起来最多分的胜利哦。诶，那大家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听到一个奇妙的叙述，叫做回答问题拿资源。诶，没错，这个游戏的精髓呢就是有一大堆的事件卡哦。在我们的个人面板上面有4种类型的候选人，有资本家、权威主义、作秀仔和理想主义者。那每一场游戏我们会选择一个国家作为问问题的题库，像是我们当天玩的是英国，所以有很多关于英国的政治或是政策问题会出现，每一题呢都是2选1。轮到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另外一位玩家当记者问你卡片上面的问题，并且呢给你选项，而每一个选项会让你拿到的资源是不同的，那颜色呢会对应到就是刚刚说的4种候选人的类型，那绿色对应到的是资本家，红色的是权威，蓝色的是作秀仔，黄色的是理想主义。例如啊，当时我就被问到一题，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保持君主制？那第一个选项是要，皇室家族呢能够提醒我们拥有国家的认同和文化遗产。另一个是不要，我们应该把黄金呢放到穷人家，而不是放到富人的头上。好，那这两个选项呢也来让我们的观众来想看看哪一个选项对应到哪一种的候选人哦，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好的，那选择你要保留的话呢就会是威权主义，那选择不要的话就是理想主义哦。那如果你选择是不要的话，那你就会拿到一个绿色的资源和2个黄色资源，并且呢把 卡片以你回答的那一面朝上，放到理想主义者那栏。那只要你某一种类型的候选人下方累积到一定数量的卡牌的时候，就会触发他们各自的能力。回答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花费你的资源买选票放在地图上面，也可以买阴谋卡得到各种辅助的效果。那游戏呢就会玩到场上的空格全被放满或是放不下之后就会结束。那先来说说我喜欢的部分哦。我以前说过，其实我很不擅长的游戏是区控跟谈判，但这一款呢让我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它的主体呢是那些五花八门的问题和回答，区控根本就是顺便的啊。那里面呢还有印度跟美国，也都是一叠厚厚的卡片，而且回答的选项有些也蛮闹的哦。那我特别喜欢就是作秀仔的回答，像有一题就是问说，你觉得英国是不是该有一支统一的足球队？那这个问题呢也可以补充一些历史小知识哦。英国的联合王国它是没有单一的英国足球队的，他们都是以各个王国的名义参赛，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跟威尔斯哦。那作秀仔的回答就是说，不用，我们已经有50年没有赢得世界杯了，我们应该直接废掉足球啊。那我们就是呢各自轮流回答这个选项，那你这个候选的性格呢也会慢慢成型。那像是后期啊，我的作秀卡片明显的比其他类型多很多啊，那看来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当一个正经的政治家。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情境感是很大的，并且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想到一些在台湾的政客啊，就像是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各政党啊或是新闻媒体都会挖坑给候选人跳，那有一些呢会自己挖坑给自己跳哦，然后呢让大众有许多政治迷因可以看，像是韩国瑜啊、柯P啊，那他们就是属于会制造出许多话题的。那我们当天呢还因为就是有人平手而触发了隐藏要素，那我们就看那个规则书哦，他就说诶，如果有人平手的话呢，要到他们的官网去看哦。好，那他们的官网上面写说，平手之后呢要用以下的标准来加扣分哦。例如呢，像生理男性加分、女性扣分、异性恋加分、同性恋扣分、基督教加分、伊斯兰教大扣分、白人加分、黑人扣分，总之呢就是有各种政治不正确的选项在里面哦。但是官方也说呢，这是反串啦，其实呢就是让玩家知道这个世界上啊本来就是有各种不公平的规准，所以也不用刻意硬要去分出说平手要怎么办。那我觉得可以一边搞笑一边诉说他们的理念也实在太强了哦。那不太喜欢的部分就是这个游戏呢它还是需要懂一些历史玩起来才会好笑，所以就算卡片都是英文，我们可以看懂字面上的意思，但有一些呢你还是要有当地的文化背景才会更知道说题目跟选项在说什么，或是有其他的一些梗哦。所以呢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卡片它全部都是英文的，但是我们当时五个人玩，基本上都是我跟另外一个人要负责翻译给大家，而小弟我本人英文呢也没有好到像是母语人士等级哦，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要停下来查个单字，那就有中断感。而有一些有趣的回答是有押韵的，有点像是他们的顺口溜哦，那翻成中文就会失去那种原本好笑的感觉，但是不翻其他人又会听不懂，念原文别人也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就会觉得说啊，卡在语言要素真的很可惜啊。那语言啊经过翻译有的时候呢就会少了那些醍醐味。那我们玩完之后都觉得根本就应该出个台湾版啊，像是什么核电问题啊、房价问题啊、外交问题等等，你就可以想看看不同类型的候选人会说出什么样子的话。那整体而言呢，我觉得的确在机制上面有特别之处，而且呢也可以感受到制作团队他们很用心的设计问题和选项，但真的碍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没有办法100%了解每一张卡片在说什么，但是我还是很享受那个过程中大家轮流回答，那靠着我们就是破破的翻译然后去回答自己想要的答案。那我自己的回充率呢我是给两杯茶，主要真的是因为翻译好累啊，要不然我真的也很想玩看看就是印度和美国的问题哦。那最后呢要介绍的是德州电锯杀人狂，不过类似的名字好像有另外一款，那今天介绍的这一款是 Funko Games 出版的游戏，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看 Domo 的影片，他们有一集呢就是在介绍各种 Funko 游戏，那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那 Funko Games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一款哦，叫做是后窗 Rear Window， 那他们家呢都会做一些电影相关的桌游，那这一款相对于后窗我觉得至少名气比较大吧。那它是鬼抓人机制的游戏，其中一人呢扮演坏人方，想办法呢操控 Sower 家族把那些外来的旅客给杀掉， 那剩下四个人呢，就扮演来到附近的旅客，想办法呢逃离杀人狂的追击。那我很喜欢他的介绍文哦，开宗明义呢就告诉你说 ，There are no winners, only survivors。好，所以就是只有那个存活下来的人呐、啊，好，没有所谓的冠军这样子或是赢家。所以对于平民方来讲，你可以不管其他人，不合作，甚至把别人当作诱饵，只要自己活下来就好。不过我们是没有这样玩啦，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尽量合作的、哦。但是如果是在电影里面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雷包啊、扯后腿啊、不作死就不会死的队友。那其实用这种方式玩也会很有情境感。所以游戏呢没有硬性要求说好人方都要存活才可以获胜，而坏人方也是哦，他也没有告诉你说要把好人方杀光，而是呢能杀几个就是几个哦。那在游玩的过程中，其实呢也会看到许多美式游戏的影子，像是做出奔跑、搜索、发动引擎都会需要值噪音检定，让坏人呢可以更方便叫出其他的同伴。而在游戏的地图当中移动，也会得到一些道具，有的呢是需要逃跑的道具，像是车钥匙啊、汽油。那有的呢他会给你武器，不过别想太多，坏人呢顶多就是被击晕，不会被消灭哦。那在电玩上面呢、啊，有许多这种鬼抓人的游戏。那我之前呢也玩过《黎明死线》的桌游版，那玩法上也是异曲同工之妙。那先说我喜欢的地方哦，首先就是模型呢蛮精致的，再来呢就是情境感也很够。那它有好几关可以玩，那我们只玩第一关而已，那就真的很像在创造一部属于我们的电影。那虽然我自己呢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但如果有喜欢这个 IP 的玩家，应该会对里面出现的 Sora 家族很有感哦。那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能力来阻止好人方逃出。那不太喜欢的部分，真的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就是黎明死线的模型精致度、角色之间的那种能力差异，那每个鬼的特殊能力都丰富许多。那德州电锯好人坏人好像就这样、哦、那角色之间呢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差异。那虽然我知道说这是为了符合 IP， 那电影原本可能就想要诉说我们就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逃脱者，不过呢我还是比较喜欢有一些不同的能力差别哦。那我相信设计师可能也是想过这些东西，不过为了符合电影的原汁原味，那我觉得让玩家体会到身为就是一般人只能顾着逃跑的绝望感也是不错的、哦。只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个 IP 的粉丝，所以难免会觉得玩到后面有一点腻哦。那游戏的最后就是只有我的角色是死掉的哦，那就是帮大家拿了钥匙，结果呢闪运太差，直接死在车上。那其他人呢还有行动，然后就开车走人了。那听说后面的剧本会有不同的设置，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已经先缺乏一些新鲜感了、哦。想到好人方角色没有能力差异，又要回到同一个屋子里再躲一次，我自己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合理的解释哦。那比较也缺乏角色的连接感。那像是疯狂鬼宅，我就会对里面的角色设定非常的着迷哦。那我自己的回充率会是一杯茶。好的，那其实这些东西啊算是一月底玩到的桌游，但是我写稿跟做影片的速度实在是跟不上我游玩的速度啊。而且呢有些是 IG 写过一次，我都会想说要不要直接复制贴上，但又怕大家会觉得啊，是不是太懒惰了啊？那也是这次更新是因为四月啊有个清明连假，才能让我有完整的时间好好的整理心得。好的，那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话呢，就欢迎留言、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这样我哪一天啊隔了好几个月突然发新影片的时候，大家才会收到通知哦。那就这样子，拜拜。